各位喜长阿弥陀佛。好，上一周我们入所之相舍大生论述的文呢，算是消文完毕了。那么我也报告各位学长说，这两周就是这个今天跟下个礼拜一啊，我们会用大乘法源一零章。唯识义林第三啊，这一篇我们讲两段，来做一个唯识观的总，怎么讲，总抉择啊，应该是这么说哦。那么这一篇文章你们都带了吧？带了啊，那舍大生的文本也在啊，也在，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要请各位学长对看。那么有些可能是你们读过的，里面引用的东西，有些是没有读过的，你们就把它做个标记啊，那作为你们个人的一个读书计划。那先入文前呢，还是跟各位大概讲一下这个法本的来历啊。大乘法源一零章，大乘当然是指它里面所抉择的法啊，那法院的意思呢，就是法相啊，大乘里面很多有法相，那这法相当然是跟唯识法相中有关的法相。那么义林呢，就是把六经十一论里面牵涉到同一个概念的，他把它聚在一起。所以那个义林，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有点像汇编啊，就是大乘唯识法相的汇编啊，这是我们用现在的白话来讲。所以它就有一点点像词典，可是呢，它比词典更进一步的是有主题性，而且这个主题里面所抉择的呢，是跟修行有关系的啊，是跟修行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呢很难，这个骗读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很多学派就主张要透过教派啊。那么把它分作这个思想的体系啊，或者是佛陀当初这个法会教学的方法，用各种不同的体裁来分类。那么唯识法相魁基法师他这样整理这一篇短于一零章，它的特殊之处啊，是在于它有宗，那个宗当然是以唯识观为主啊，那跟唯识观安立唯识观。修学起见啊，中间会牵扯到的法相，那么它帮助我们学人呢、啊，骗读六经十一论，把相关经论里面的法相啊抉择，而且他做出抉择不是只是条列啊，义林的意思好像只是把它摆在那里，成唯识论这样子讲，唯识论这样子讲，这个二识论这样子讲，楞严其经这样讲，倒也不是。他把它列举了，列举出来以后呢，他会做解释，其中有会通，有会异的部分，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什么地方不一样的。可是啊，你看看，你看它里面，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它会成相通，啊，会成彼此相融，然后呢，在我们修止观上面呢，可以用得上。因为如果这些知见呢，散在不同的经论，变成各形各式。层次不一，阶段不齐等，那么这样子，我们这些就变成只能够学文义啊。就我们学止观来讲呢，就不能够相容的运用啊，就会有这个困难。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一类的法本呢、啊，极少有法师会弘扬，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与其去一步一步精的去讲啊，我是觉得有些时候，为一些初机者哈。做一些教判的引导啊，或者是像这类义林的说明，不必去读一堆那个人，就是我们个人程度还不到那里的，比如说像整部《舍大生论》，他从凡夫位啊、资粮位一直到究竟位都有啊，可是我们今天的程度可能就只是在资粮道，那么加经道以后的东西，只能够说文义上了解及结缘罢了啊，你说。现在要用，老实讲也用不上，所以墨学练讲啊，我就觉得我不是会 非常欢喜，像过去前人一样哦，把一个法本拿来，从头第一个字按照次第讲到尾巴。我就比较不是这样子，我就会根据我的程度以及我今天引导大家学长去读这一篇法本，我觉得受用，因为我的经验，我的学习经过我的老师或者自己的心得，我检择下来，那检择下来当然难免就有我的立场或者是我老师这个传承的立场在里面，我也会把我的立场讲明白，这就是因缘。那么基于这种因缘呢，各位学长听过我的报告以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话呢，你就不妨也照着做嘛。啊，那如果不相应，也就当作是听另外一个传承他们的意见，当作你资料库当中的一个参考文献，也不会去觉得白费时间。可是我觉得现在来讲的，我们真的在八宗也好，显密也好，藏传、南传、汉传，这么多复杂的思想，光是佛教内哦，还不谈跟其他的宗教的比较，还有这么多的新兴宗教。就像我那天去了佛化人生那个书局，在罗斯福路上面呢、啊，哎呀，里面摆的啊，凡是跟心灵成长都有关系的，你看哈、哦，佛教的当然没有话讲哦，还有瑜伽的，还有这个新时代啊，各种新兴宗教的教典文本都有。你试问一个初学者到了那样的环境，每本书看起来好像都标榜对你的心灵真的有帮助，你怎么抉择？是很难的嘛。所以我是觉得，做导师的责任大概就是为初级者啊选择下手处，我们只能够带他到一个阶段。之后呢，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看个人的因缘相应，这是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佛教来讲的话呢，天台华严都有自己的判教，老实讲唯识自己的判教也很严谨啊，只是少人弘扬，再加上他就被人家戴上个帽子说他很繁杂，他很难学，所以呢就很多人就没有学了。可是真正学起来，各位不妨比较一下天台跟华严还有唯识哪一个法相比较多，都差不多吧，对不对？然后呢真正你只是熟跟不熟而已啊。所以各位不妨有机会啊，同我有因缘学习这一本大乘法源110章，各位就可以知道奎基大师如果他是慈恩宗的开山祖师的话，你看看他的笔记，这本是他的笔记啊，因为他跟着玄奘法师做各种唯识或者是般若经论的译笔，那么他译完了梵文到汉文之后，他又听从玄奘法师的亲自的教导，又笔录下他的速记，所以凡是唯识教典标上速记的，就是奎基法师亲自亲闻玄奘法师的教导。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像成为这论速记哈，只要是冠上速记的那个文字都很难懂，可是呢，如果那个速记真的出自于奎基法师自己本身的他的文笔，你们再去比较一下，这一部大乘法源110章是标准奎基法师亲自写的，他不是听玄奘法师的教导的。你看他的文字，我可以跟各位讲我的心得了。看完了110章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的文笔啊，比在我们读成为论述记或者是什么杂经论述记好读多了。所以老实讲啊，文字艰深的不是奎基法师，是谁？玄奘法师嘛，对不对？他显然比奎基法师更老古董一点了、啊。然后呢，文学程度会更好，更艰深一点。再加上他受这个英明的训练很严谨啊，所以他在造那部述记的时候，其实光是解释他的论，都很严谨的按照英明的论释，一段一段的去施设他的论点。那么奎基法师离开了速记的篇幅以后，你看到了唯识110章写起来就很通顺，就不是对我们读起来就不是那么艰涩，我们不妨读下去就会知道了。所以当我们在做文献探讨，对过去的大德做争辩批判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或许结论下得太早了， 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么多牢骚啊？其实也源自于上个礼拜六下午啊，因为有我的研讨班上有一位学长就开始开讲，这个辩证辩论，那么他是很谦虚讲说那个古本他都看不懂，可是他却读了很多惊人的著作啊，就是现代人的著作。那现代人的著作呢，是白话文，当然是好读，是不错了。不过难免都加上一些只字片语，根据他自己所找到文献的这种评断哈，这种解释。那么学者所下的标签未必见得都是对理啊，都是为了他做学问、写文章方便起见所做的归类、分类动作。那么分类就像过去天台华严乃至于唯识做判教一样。本来是为了让我们比较有体系脉络的去追寻那个法源啊，对这个法义能够比较不会矛盾的去理解它，本来是这样的好意。可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分类执实了以后啊，就会觉得有立场隔阂，此中跟他中彼此不能够沟通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可惜之一。可是话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我思维又转到社会事件，像最近的新闻，各位可以看得到，光是一阵大雨，在一个小小的地震，就会造成像溃堤一般的土石流，造成菲律宾上千人的死亡，一夜之间，还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无辜在自己家里面楼上，还不是楼下玩，然后就被榴弹打死了，那个。打死他的那个枪的距离离他50-60公尺，步枪的距离也不过就是50公尺，怎么会打到50-60公尺之外的高楼啊？这阳台上的一个小女孩就这样子死掉了。这个，我讲这两则故事就告诉各位啊，其实啊，这两群人其实近期一生，不管他的生命是长是短，都还来不及学佛，对不对？然后呢，就遭到无常了。我们今天纵使已经比他们幸运学佛了，我们今天有成就了没有？那么无常是不是就不找我们了？未必，啊，未必。我不是恐吓大家哈，我只是觉得，真的，或许我的无常的想法是比较切肤之痛一点啊。但是，真的我们在学佛，应当还是比较要重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而这个出发心的目的，应当要经常提在额头上哈，去想。那么避免你在走学佛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做了太多的虚功。那么为什么我又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昨天晚上很晚了，时间也不晚了，8-9点间，我接到国外一个学长的电话，他跟我谈起来，我就问他说：“你最近怎么用功啊？”他说：“最近他就比较读37道品啊。”我就说：“哎，那你不念佛了？”他说。他最近也读了很多应顺导师的文章哈，他就开始对于大乘的法义开始有了一点疑问，然后对于大乘经典当中有这么多的菩萨啊、佛啊这件事情他不理解啊，他会觉得说原始佛教阿含的教典啊可能会比较实在一点啊。我就问他说：“好，那也很好，你开始每天实修四念住了没有啊？”他说没有，他每天还是在看这个批评的那个批评的很多这种评论性的惊人的文字书籍。我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四念住原始佛教的教导是比较相应的，你现在应当努力去修安般念，何况他现在身体很不好。我说你现在身体很不好，你应该要努力的一门深入一门行持才对哈。然后呢有时间精力不错，你就去思维37道品的法义，没有时间你至少要能够住在鼻息上，对不对？专注所缘，得一个定功夫，这个是必要的。所以昨天跟他大概谈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呢，其实就是帮助他恢复对于佛法修学的信心以及那种方向感。可是又要谈一则事情了，这都是剪辑很多这两天来的经验。因为我上个礼拜去了台中一趟，所以很多我自己本来会听的课就没听了，所以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从早到下午我听了 三堂课的录音带啊。那么一堂课是新龙法师的实地经论啊，他就讲了说他认为解门呢、啊、应当他劝大家要广学多闻啊，虽然我跟他不同意啊，那他说行门啊要一门行持啊，这一点我是非常赞成的。为什么我不赞成他认为解门上要广学多闻？因为广学多闻 OK， 可是如果你不生矛盾的意解 fine， 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广学多闻，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昨天晚上我谈了一个小时的那个学长一样，心生很多的疑问，那又找不到人解释怎么办呢？你只有退了道心嘛，对不对？那无常又不是就挑别人不挑他，那这个时候他自己学佛又怎么受用呢？这样子学佛今年真正的关键他有没有把握？所以广学多闻未必见得是好处。如果你跟了善知识，依了他的抉择，对不对？因果他负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就照着他的次第，你至少能够追上他的水平，达到他的较量跟正量，这一点是不枉费此生的嘛。可是我们现在太多人因为文本或文献取得太方便了，所以就在自己家里可以读，尤其理性能力比较好的知识分子更有这种方便。可是凭着我们世间的四肢变聪，老实讲要在佛法当中得一个好的抉择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昨天光是为他解释佛法里面文字的表现方式的差异齁、哦、异跟同，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啊。不过比较欣慰的是他算是还有一点理解啊、哦、不过真的毕竟还把时间花在这种口舌上面嘛。可是我又听了第二个录音带，第二个录音带是上个礼拜五晚上啊，那位尼泊尔的法师啊在那边教是念住啊，他前面教的都很用心啊，在教观身不净种种相关的法要。那一直到最后呢，就有学长问问题，那位学长显然很有来历。为什么讲他很有来历呢？因为他显然不是第一次学是念住啊，他跟法师问的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达到净分定啊，净行定以上，就是我们汉传所谓的味道地定以上，才能够修 Vipassana， 就是观啊？那谈这种问题，其实就是大乘的止观跟南传阿含的内观最大的争议。那个争议就是说，我们修观到底是在定内修观，还是出定修观的问题？这个问题，老实讲，你怎么讲，都只是各宗传承的定义问题。你今天要到一堂课，那堂课才刚开始，第二堂才刚开始讲到生念住，然后呢你就给人家问到比较近程的啊难一点的技术性的问题啊。如果你要私底下问，那没有人怪啊。那我今天在听那录音带的时候呢，旁边那个学长就在问我说，我搞不清楚他的问题在问什么东西。那一堆初级的人还没有入门就被这么多的问题在那边搞得团团转啊。然后呢他之后一些问题我就不引述了啊，并不引述了。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了，各个传承我们都合掌欢喜啊，也都希望显密啊各种传承啊都能够弘扬得很好。可是虽然是这样子期待啊，可是很多不知怎么如何下手的学人就在门前徘徊啊。那这种徘徊老实讲是非常浪费生命的，非常浪费生命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安住其心，降服其心，真的还是一件我觉得蛮难的工作啊，蛮难的工作。牢骚讲完了，但是讲完这么牢骚，我回来就会觉得很感佩像魁基法师做大乘法院一零章这样的用心。这个用心老实讲就是替初级的学人，为了要入唯识法相这么浩瀚之门，他能够做一个引路抉择的工作。这个工作我是觉得有些人应当自己把这一生你自己的所学哈，应当要留下一点学习的记录。那像他就是在做完了这么多的译注的工作以后，他把他自己的心得做了一次这样子的整编汇编的工作，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法本啊。所以墨学是觉得，如果你对于唯识法相这一宗的传承有兴趣，那么你应当要 影印吧，或者是请，不晓得哪边有印这一部书哦，你应当把这样子的一本这个汇集本呢、啊，把它找到身边来啊，把它找到身边来，然后呢，以本中的论点啊，跟这样子的法本来汇通啊，各部经论的法义啊，会对各位的用功会得利的多啊，得利的多。所以我今天也就示范一下，怎么样利用像这样子的唯识一零章，让各位来帮助我们学习舍达生论。因为舍达生论，我们特别抉择所知相跟入所知相，目的就是要学习唯识观，对不对？那么唯识观解题来讲，就是要分唯识跟观来解释。那么一切法，在唯识的宗义当中呢，要归结一切法都是唯识，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唯识？这就必须要定义。因为如果你说照中观的宗义来讲的话呢，他就把一切法归成什么？缘起性空，对不对？那么唯识见就不把他一切法归成缘起性空，他把它归成一切法唯识。名言不一样，他背后所要写的道理自然有所差别。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要学唯识，就不应当要缘起性空那样子中观境的道理来认识唯识，所以应当要依着唯识经典怎么样去界定唯识，这样子才能够学习清楚。好，第二个，既然一切法归为唯识，这不就是结论了吗？那还要观什么东西呢？观有两重观，第一重是要把一切法确定透过自己真实的智慧自作证，真实是唯识，而不是唯识家自己说唯识就是一定唯识理，对不对？你这个地方要一定要作证，这个是对生灭门的部分作证。为什么我们今天困在三界内轮回造业不停？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世所现的这些虚妄分别相只以为真实。所以当你要修唯识观那个观那个字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去作证，证什么呢？证我们今天会轮回，就是因为对于虚妄分别的事相不知道它是虚妄的，却把它执为真实的，这是第一重生灭的生灭观的作证。可是观生灭就像一般的社会或者是生命科学家在解释这个现象一样，没有两样。可是这样好像是建立一个理论，那么佛法就不只是一重这样子的观察，它还要逆观回去，要逆观缘起，要观什么？观是也是不可得的。这件事情外宗不太知道这个事，包括入宗论的作者月称论师他都不知道这个事，在他的著作当中他都还认为唯识的事是有自信的，那显然对唯识的经论他可能没有骗读，他抉择一小部分的文字当作是唯识中的全部，这就是显现偏离所执。我不是说月称论师他本身有偏离所执，我意思是说他做的这个文为了要安立他至宗的道师地跟法义，所以他就抉择这一部分的法义，然后呢令中观学人要增上，我会这样子解读他的用意。可是很多人就不然了，很多人就把这个只字片语只以为真实，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唯识就是这样讲的。所以第一个要懂得如何定义唯识，第二个要真正去证明为什么一切法唯识，第三个既然为是，那是是什么？要追寻它的真实意，最后还是什么？无自性不可得，还是要吻合般若意啊，这才是佛法。一定要用佛法的法印来印可一切宗派的法意，这才是真实啊，这个才是真实。所以唯识一零在法印一零章这么多的篇幅当中呢，称为唯识一零，一零就是汇集本的意思，对不对？那么唯识就是唯识这个观念，为什么一切法唯识？那么怎么样修唯识观的生灭观？怎么样修它的还灭观？那么把这三件事情所有相关经论的法义把它汇集在这一章当中，就是这一个部分啊，十门开启啊，唯识一零的这个总观啊，总观。那么墨学就建议各位其实最好是全读啦、哦、不过跟唯识观比较有关系的一定要非读的就是第一出体，第六 啊，修正位次。其实我在这个礼拜，我反复在自己读过以后，我觉得第七也是很重要的，观法合性啊。所以我把第七啊，在今天呢新增上去啊。如果你们只是想简择性的选读的话，那么第一门、第六门跟第七门这三分呢啊，这三分，请各位学长是一定能够读一下会比较好哈、啊，而且不是读一次，其实很多的法本都不是读一次而已。好，废话就不多说了。好，请看那个文。好，我们跳过第一段的标钟，十门开启。那先看第一出题者啊，第一出题者，出题那个题就是唯识的题。到底唯识是什么啊？唯识要怎么定义？这一段文就在定义唯识，就这么简单。那个体就是定义的意思，定义这一个唯识的这个唯识的这个主体是什么啊？那么在这一篇出题篇当中呢，它有两门来讲出题。哪两门呢？一，所观体；二，能观体。一，所观体；二，能观体。那么由能观体以下，所观为识就是第一门，所观为识就是第一门的所观体。第二门的能观体，请各位往后翻，翻到第三页，第三页的一二三四五行下面，此即第一重所观体也，有没有？在那里呢，请画斜线。后面的下面最后一个字，能观为是以别境会而为自体，有没有？那个是我们这一篇第一门出体的第二门，能观啊，能观。好，回过来，你只要用名言去论义，就离不开能所。不只是唯识界如此，中观也是如此。所以呢，所有一切法义如果要去分析一件事情，一定有能有所。如果你泯能所，根本无话可说，对不对？因为不能分别嘛。如果要若分别才能够施设言语，那么于是呢，你要去辨析一个体性，一定要假立能所。而虽然立了能所，最后还是要去证明能所根本就是一件事儿啊，不二义还是整个法义分析的目标啊，目标。那么唯识有所观的唯识跟能观的唯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观的一切境是唯识，不只是如此，我们能观的心也是唯识，懂吗？不是说啊，我们的观就是智慧啊，所观就是识啊，识是虚妄的，智慧就是比较高尚的。所以乃至于有一派的解释呢，就说舍事用根，你把事都舍掉了，请问你用根怎么看事情？当然所谓的根是指根性，根都无所有自信了，哪来的根性呢？我们进一步要问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用名言的时候呢，就应当要去定义那个名言到底你所言何谓，指的是什么东西。那么既然我唯识中要讲一切法唯识，那就必须要从能所的角度去看所观的一切境如何证明它是唯识，能观的这一念心如何又证明它是唯识。那么既然所观境跟能观的心都是唯识，那么请问这两个事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对不对？进一步就要问是一还是义啊，就要用一义门来会通两边。这就是这一行的一个玄义啊，各位要这样子去试着去读哈。好，我们就先来看看所观为是。以一切法而为自体，那么把一切法括弧，它就解释在后面，就是通观有无为为是故。哎，这个有无为要写成四个字，有为跟无为，它是一切法的二分说。一切法简单归起来，有人就说色心二法啊，白法就是五味白法，那么用另外一个就是有漏无漏，或者是有为无为，对不对？可对不可对，有很多分类的方法啊。照五蕴论的说法，有十一门分的方法。那在这里呢，就选用有为无为来说。那么用白法来对位的话呢，有为法有94法，无为法有6门，总共加起来是白法。白法是略说，是世亲菩萨在后期晚期把瑜伽师的论义谛 所分出来的660法啊，跨约哈，简单把它整理出剩下有为无为共100法，来分析一切的概念，其实都不能够离开事。这个就是通观有为无为，一切法的字体通通是为事，也就是说一切法没有它的字体，它的体不离事，也就是说以事为性。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我用我的话再讲一遍。总标这一个出体篇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有为无为跨约成百法来各个分析，它的结论就显现一切法没有它的字体，一切法的字体其实是以不离事的，那不离事就是以事为体。那接着你就要定义了，那什么是事啊？对不对？舍大圣一开始就跟你讲什么叫做事，事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就是有十一门事来定义，所以事的字体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就是依因待缘，对不对？虽然法法有自信，可是待缘起故都不能有真实的自信。有名言自信，这个要说有，可是没有真实自信，这个要说无。何时说有，何时说无，要清清楚楚的啊使用。所以这边呢，所谓一切法而为自体，俨然好像有自体，这个自体是名言自信，而这个自信呢不离事，因为你只要是名言自信就不能够离开事，不能够离开事就是不能离开我们的认识作用。也就是说你今天所认识的一切的概念都是你今天事心所变的，啊，那么这就是标中。那么为了要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要修学唯识观，而要学习唯识观略有五重，五重者就是次第，要经过五门次第来学习唯识观。而何谓唯识观？我们这大圣的入所之相学过了，就是四寻思跟四种如实片智，这个是唯识观。有一些外宗的人呢、啊，说唯识观回去法师自作主张把唯识观改成五重唯识观，请问你今天看看回去法师自己的文字，从头到尾他有没有说这叫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根本就是近代学人贴的标签，说魁寂法师另外创了五重唯识观，不对的。五重者是透过这五重来学习四寻思跟四如实片智，他是学习唯识观的次第有五重，并不是另外四寻思四如实之外还有一个五重唯识观一个差别的法门，并不是如是的。所以这里就是跟你讲怎么样抉择通观为事，证明一切法为事的方法，总共要经过五个次第来学习。首先跟我们介绍第一个次第，浅虚纯实事。各位啊，你看它的原文不叫做观哦，叫做浅虚纯实事。可是你片看啊，你片览现在一切的近代的文那个文本都把它讲成浅虚纯实观，对不对？那显然都是近代学人把它改的这个事改成观比较好听呢、啊。可是原文是事啊，请尊重原点，就是这个意思。那事就是主体，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证明一切法为是事。你要从浅虚纯实这个角度去看啊，也就是告诉你事有虚有实。啊，事有虚实，那么事如果可以别分成有虚有实，那么请问事有没有自信？事就是两门对待的观察嘛，这一门也是他的样子，那一门也是他的样子，他就没有一定的样子嘛，不就已经讲明这么一件事情了吗？这就是浅虚纯实，用这个角度来看事这件事情。好，我们先标中，请翻到第二页第二行，第二个分位。舍烂留存事，也就是说事的字体又可以有烂有存，烂就是虚妄，存就是真实。所以由此就可以看得出来大乘起信论说一心开二门什么真妄和合这样的看法。好，那这个在这里就有一个类似的文字跟它标，可是你往下看回寂法师的定义，他对于烂跟存的定义跟起信论的论点是不一样的。好， 在中间，各位去找一下哈，第三门叫做色末归本啊，色末归本。所以呢，色也有本跟末的问题，就像《法华经》有基门跟本门的意思，对不对？这个就是有它的本末，有本末观。四的字体是什么？好，在隔壁第五行啊，它的隔壁第四行哈、啊，隔壁四行第四门，隐列显圣，列跟圣是就作用来说的啊，就作用来说的，一个是比较显圣，一个是比较隐列的作用啊，隐列的作用。好，这个是隐列显圣的作用，来看四字体。那么倒数第四行下面三个字哦，五第五门浅相正事正性，有人说为事就一定是法相，谁说的呢？这里就说了，事字体可以从法相门来看，可以从法性门来看。所以有时说啊，为事并不一定就等于法相，法相是一种看一切法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用法性的角度来看为事这件事情。那么怎么样去遣除法相的虚妄，而去证明到法性的真实，由这个角度来辨析唯识的字体呢？这是第五门，由这五个五重次第来学习到底唯识的字体是什么，这个就是学习唯识观的次第。好，我们翻回来看第一门，浅虚纯实是由浅虚纯实的角度来学习唯识的字体应当如何辨析。请看他底下的文，他说观片计所执为虚妄起顿点都无体用。这一门就是叫我们去证实哈，自己透过观察思维修，那个观就是观察，也带有思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止观当中呢，就要自己去思维片计所执它的体性都是虚妄而起的，虽然它也是依他起，可是依他起根本没有所起的那个体跟用，有相可是没有体没有用啊，没有体没有用，这个是要本门要去证明的一件事情。所以由此呢，因证浅空，那个证就是因的加强语气啊，于是呢就要把片计所执观察它的体用都是毕竟空的啊，毕竟空的，可是虽然它的体是空的，为什么会感觉有呢？于是底下又说了四个字，情有理无故，情多一个字，情执，情执会让我们觉得有，可是呢你用因明逻辑的辨析呢，你会发觉在理性理智逻辑因明学的辨析上根本无法证明它真实的体性。这个概念这个结论就叫做情有理无，我们今天要入资粮位就要先通过这一关。如果我们今天不晓得我们对一切的境界以及自己所使用的概念都是情有理无的话，我们不知忏悔的，你只要不知道忏悔，就根本不可能变成真实的佛弟子，开始有自己意要心愿意学佛，不容易的啊。所以到这边要画一个夸弧，算是一个段落。那么浅虚纯实观，这里就是浅虚，好，到这里为止就是浅虚。浅什么虚呢？浅片计所执，那个虚指的就是片计所执。那么纯实，那个实是指谁呢？实是指谁呢？这个实不是真实有自信，是相关待于片计所执的虚妄而相对待的去施设。另外两个概念呢是真实的，哪两个概念是真实的？底下他就说了，观依他夸胡圆成夸胡，就是依他起自性跟圆成实自性，这两者呢来观察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在这两个角度就会显现它的字体的真实性。记住哈、哦，并不是跟你讲依他跟圆成这两个自性是真实，而是告诉你，如果你透过依他起的角度来观察，跟圆成实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法的话，你会观察到一切法的真实自性，也就是会看到实相的意思了。 依他起跟圆成实只是让你看到一切法实相的两种角度。这边讲的实不是讲依他的实跟圆成的实，是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用名言自信的角度去把一切尽只以为真实，知道它是虚妄的，你只要遣除了骗你所知的虚妄，改由缘起依他的角度以及缘成缘成的角度两者去看一切法的话，一切法的字体显现它的实相，它实相是什么？真如。真如是什么？空性嘛，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一切法的空性不就显一切法的圣意吗？圣意难道不是真实吗？难道你说圣意是虚妄吗？可是很多现在外宗的人都说啊，唯是至宗，虽然辨析骗计所执是虚，可是呢却把依他圆成只以为是真实，是这样的意思吗？所有这些施设的概念都是帮助我们观察一切法，一切法才是我们的所缘嘛。唯识观何尝叫你把骗计所执跟依他起相圆成实相当作你的所缘？所缘是一切法，施设的概念都是帮助你观察一切法的理的那个道理，道理无所谓真实，道理就是人为所施设的概念，那个概念如果没有观察一切法的作用的话，那个概念也是废话一句嘛，是吧？好，所以在此呢，真的是老人家的老婆心切齁，你们一定要看出这个法义，看出这个法义。好，所以第二重要去存实，存什么实？因为我们今天要遣虚妄，就是要追求一切法的实相。那么这边的存就是告诉你一定要依着依他跟圆成两个角度来看一切法，才有办法去观察它的实相，而这个实相唯有二字所行的境界啊，加上两个字所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成就两种智慧才有办法去相应观察到一切法的实相。哪两个智慧？旁边请注明一下，根本智跟后的智。也就是说只有入地，对不对？只有见到后心，入地以后你成就根本智，第二心再发起后的智，根本智观真，后的智观熟，你才有办法自作证一切境界的实相，对不对？否则你今天在地前你还是凡夫哦，你今天就夹杂你今天的摇头晃脑的虚妄我执跟法执在观察一切法，如果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没有断，你以为你能够理解实相吗？你以为你今天透过圣言论所理解的就是真实的吗？有多少分染着了你的我执跟法执在里面呢？何以为你说的就一定是真实呢？所以唯识观在这里，魁智法师就告诉我们，根据他对于唯识经论的学习，一定要达到二字才能够去依着依他跟圆成证明一切法的实相。我们今天在地前都只能够相似理解，要说到作证只能说到相似证，不是真实的证啊，不是真实的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学的次第，因证存有，你应当要把它当以为真实，好好的修才对啊，对吧？所以呢他说啊，这一种依他跟圆成观察一切法的真实相，这样子的一个道次第跟方法，理有情无，就是他的理体，他这个道理是真实的，可是他没有可以让你起执着的自信，这就是理有情无。他的理体一定是真实，真实才能够做观，做观才能够证实相。如果这个道理无有真实，废话一句，你根本不能够依他来做观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依着真实的道理，依着自信清净心来观察一切法，才有办法相应一切法的实相。可是这个道理没有可以让你起我执法执的自信，没有。所以他说情无，情执不可得，你不可以在上面再生出你的我执跟法执力，因为这个道理只是对治法，只是要对治你的分别我执法执，你怎么可以对这个道理又起了另外一重的我执跟法执呢？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是真实意， 帮助我们看一切法的实相，它一定是理有情无。在理体上，你要一定要分辨它的真实性，你又不能对这个道理起第二重的我执跟法执，这个才是真实的道理吧。那么要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只有依他起跟缘成实两种角度才是可能的。好，这个是这段话，这是这个魁星法师他的心得哈。浅虚浅的就是片剂子，毕竟无体，毕竟空，没有可执着的那个体性。你如果不断的用片剂所执的角度去观察一切法的话，一切法是无法显现真实性的，它所现的一切相，不管是清净或者是染污，都是虚妄，都是虚妄。也就是告诉你，你从一眼的角度去观一切法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从缘起无自性的角度，你从缘成实的角度，就是如的角度去观察，说有就是有，说无就是无，对不对？所以从作用的角度啊，从作用角度来讲，它的理这两重道理是真实的。可是你不应当把这两重道理又认以为它有真实自性，可以作为你的我执跟法执的所依，你不应当这样子去起观的。于是他就举了无着菩萨在舍大僧里面的颂，说名是互为客，其性因循思，余二亦当推为量即为假，实质观无异。句点这边标都少了，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是即入三性。到这边算是引据这个舍大僧论入所之相最后的颂。所以由此可知道，唯识观以何为总持，就是以这个啊，以这段话当作唯识观的总持，所以你们非要背不可啊。好，他讲完了舍大僧论无着菩萨的颂文，他也一样举了成唯识论的文字来跟他前后比对，前后比对。所以我先不解释那段文，那段文我在入所之相算是解释过了哦。我们今天在做简择，你看看他引用了成唯识论怎么样帮助我们深入去理解这一段偈颂。他说啊，成唯识论里面呢、啊、说啊，四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事啊，请把八事括弧，也有六位心所，就是跟八事相应的六位心所。这六位对于不太熟悉白法的人，不妨旁边标记一下，哪六位呢？第一个片行心所啊，普遍的片，行为的行啊，片行心所这一位。第二个别境心所，那片行心所有五法，别境心所也有五法。第三位善法，善法以信、惭愧、精进开始，一直到不害，总共有11法。这是第三位。第四位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不正见，这六位啊，这六法是根本烦恼。还有跟根本烦恼随起的随烦恼啊，随烦恼有20法。好，第六位不定心所，不定心所有4法。好，不定心所有4法，五片行、五别境、善十一、根六、随20、不定四，不定四，这个是他的法术哈，让给各位一点白法的尝试。这是六位心所，这六位心所都有简择性跟八事相应的关系，详细请去学习八事规矩颂。那么每一个八事跟个别的六位心所，就是八事51心所，个别都会变现自体的相见二分，所以请把所变相见括弧，所变相见，八事跟51心所各个都会自体变现相见二分。而相见二分是什么？相见二分通通都是显现色法啊，通通都是显现色法。有人呢就把相分呢讲成是色，见分讲成是心，在这边就要正式的用白法去定义，相见二分全部都是色，都是白法里面定义的色。而这一个色法 其实没有设法的字体，其实只是相见二分，字体所变现的相见二分，数如就互相观待，假有的一个相，它是心，就是八四五十心所变现相见二分的假象，我们名字为色。而在这个色法的现象当中，宛然又有一个被我所见到的境界，跟一个能见到境界的根，有一个这样的对待关系。可是所有这个关系，根也是色，境界也是色，你说哪个是心？对不对？两者都是色。那其中呢，这根对尘两个都是色，那这两者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呢？其实背后真正在作用的是八四五十心所。色法不可能取色法，色法不可能见色法，色法也不可能分别色法。我的根怎么可能去分别外境呢？你告诉我，我的眼根这个蛋白质氨基酸构成的脂肪层构成的这个红光体，它能够去分别外色吗？对外人而言，这个根，这个浮尘根，它也是什么？它也是色法嘛，对不对？它也是我们的四大所合成的色身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它根本没有分别外境的能力，它只是一个接受器，如此而已。可这次的作用是它吗？不是，显然不是。啊，这是所变的相见。第四，啊，第四位。分位差别，这个分位差别是把前面的八四六位心所跟所变相分这三个分位假立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心不相应心法。这是分位差别，分位差别比较文言一点，一般人比较不容易懂。分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观待于前面三个观念，就是八识的观念、五十一心所的观念跟色法的观念，然后呢假思色一个差别的法相。这个差别的法相纯粹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没有真实的自信，这就是分位差别啊。所以哲学的范畴都在这个里面啊，哲学的范畴都在分位差别里面。还有第五位，即彼是指什么呢？是指前面四位由八四六位心所所变相见跟分位差别这四法，彼就是指这前面的四法，那个四法都显现什么？显现空的道理，而这个空的道理就是一切法真实的自信。简单讲，就是由前面的四位就会显现它的空性的道理，而空性的道理就是这一切法的真实之相啊，真实之相。所以呢，五位白法指的就是这个五位。然后呢，这五位白法经过唯识的论证，发现它的字体都是四，只是四的不同部分。何以说明呢？请看底下的句子就知道了。八四是四的字相，所以呢，四字相旁边就写心王，前面八四连一条线跟它对，前面的一切就前一行啊，一切有情各有八四，对不对？那个八四啊，就跟隔壁那一行的四字相，八四是我们的四字体的字相，字相有八，我们都会说阿赖耶识是我的主人公，对不对？可是只有阿赖耶识我们不生作用的，我们还是要前七转世，所以七转世也是我，你不能说是阿赖耶识是我，前七转世不是我。那自相有八个，那哪一个才是真的我？还是这八个之外别有一个我呢？所以虽然假名八识是四体的自相，因为它有八分故，所以自相也是不可得的，了解吗？它就是分位假立的嘛，对不对？一个人他说有八种角度，这八种角度都是他，还是都不是他，还是另外八识之外有一个我呢？所以我们今天说假名有八识，可是八识内跟八识外都没有我，我这个概念纯粹都是假法。八识还可以透过一个观念，就跟五蕴无我一样，五蕴内五蕴外和合都无有我，无因也不会有我，我纯粹就是一个假法。可是五蕴是一个名字法， 是一个观点，用五蕴的观点去寻找我有没有自相，没有，对不对？同样的道理，用八识来观察一切法，一切法是识，所以八识是识的自相。可是因为识有八分啊，彼此观待假立，所以它也没有真实自相，应当要这样子知道啊。所以学白法很难呢、白法学了半天，不要增加100个自信，因为这部论主要的目的就要告诉我们，透过100种法的角度去辨析法法无自性，显现2种无我，这是这部论的重点。可是看当今武林啊，哪一个善知识把白法讲成无我，都把它讲成有我，然后乃至把它当成心理学去分析这个我，真正捞命呢？佛法变成一般的世间法就不对了。好，这是八识，是识的自相。而六味心所是识体的相应，相应的意思就是镜像，就是镜子所反映出来的，对不对？像你对山谷喊一声，山谷会有回音，山谷会有回音是因为你这边叫了一声它的相应像，对不对？那个相应像背后有没有自体？没显现，没有自体嘛，对不对？所以六味心所既然是八识自体的相应像，那么相应故它也无自体吧，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证明六味心所是识的相应？那么既然是相应，所以六味心所就没有自体，很显然。所以识相应就是心所，它对到前面一行的六味心所。好，恶所变，恶所变那个恶呢，是指谁呢？是指心王跟心所，由这两分啊，这两分所变现的。因为八识五识心所总共59法，个个都可以变现出相间二分，宛然有一个自己的心去取外面的境，宛然的那份心称为见分，被你取的境假名为相分。而这个相间二分其实都是心王心所变现的色，了解吗？这就是恶所变的意思。所以呢，这句话就要对到前面一行的所变相见，所变相见就是这里的恶所变。假借着八识五识心所这59个概念，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啊分化出宛然的心跟宛然的色那个外境。而这个能取的心其实是根，它跟你以为的外境这个色法其实都没有色的字体，这个色的字体其实都是心王跟心所，而心王跟心所已经在前两分辨析它无字体。所以请问，那这样的色有字体吗？一样也没有字体。所以记住哦，辩证要很非常严谨的哈，一步一步去推移，每一步每一个结论，前提是如何，结论推论一定要真实，然后结论是如何，都要把它说得清清楚楚的。好，这是第三位。第四位，三分位故，三分位是以心王心所跟色法这三分，假思色，假思色一个概念。假设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对到前面的分位差别啊，分位差别。那么前三个心王心所跟色法都无自体了，怎么可以以无自体为一，然后又假设设出来的概念它会有真实自体呢？所以心不相应行，请在旁边写三分位，就是心不相应行，总共有20几个心所，这些心所都是概念，都是一个假设的概念，都是一个哲学的范畴，没有真实自性可得。好，到这里为止已经讲了有为，所以这边请画个中括弧，这四位就是有94法，而这个94法显现出它的法性。讲了半天，唯识不是讲法相，唯识讲94个法相，就是要告诉你，又通过这个角度来显现六位无为。所以第四分就是显现前面的心王心所色法跟心不相应行法，这是标成四。这四位都显现什么？真如， 都显现什么？空性。都显现什么？不可得。都显现什么？无自体。所以前面的94个有为法，真实去做观的话呢，它都显现空性，显现真如，显现不可得，显现无自体。